好，我们一起来上课。我们首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看见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都一同聚在一起，在主日的上午把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们在你面前都愿意来学习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进到我们心里面，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激发我们，洁净我们。愿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主的圣灵帮助每一个人借着你的话语能得到真理，让我们在这地上靠着你的恩典讨你喜悦。祝福我们今天的上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到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可以说是彼得后书的最后的一段。这一段里面主题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有世界的末日。所以这个主题啊，常常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因为大家都很对主耶稣将来再来、世界的末了和将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情形非常的有兴趣。这一段的中心，彼得主要是教导我们主耶稣是一定会再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要警醒，让我们不要忘掉这个事实。因着主耶稣要再来，就像约翰一书的三章三节讲的，主若显现，我们都要来见他，而且要像他一样。既然这样，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洁净自己。所以主耶稣再来，圣经多次的告诉我们，我曾经也给我们弟兄姐妹提示过，在新约圣经有330多处都预言主耶稣的再来。你看有330几处，平均每25节新约圣经就有一节来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再来。所以主耶稣要再来是一个必定的，而且是一个很快的，而且是一个突然的。主耶稣再来是我们信徒在地上最大的盼望，主耶稣再来是我们信徒在地上一个最高的盼望。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12章讲，我们在盼望中要什么？要喜乐。对信徒来讲，主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是我们最大喜乐的源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将要过去，我们下一次在彼得后书会详细解释。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都会过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地上长生不死，但是我们过去并不是结束。主耶稣再来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带给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盼望，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徒很需要提醒的。那我们有一个盼望以后，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人生就有一个方向，我们就会谨慎自己，警醒的来尽我们在地上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相反的，我们在第二章看见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就提醒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什么假师父。假师父在第二章看见他们道德的败坏，他们的贪心，他们属灵上的这个虚假，他们各种的败坏情形。在第三章就指出假师父其中他们教导错误，一个最主要的教导错误之一就是他们否认主再来。你看基督徒信仰的是主耶稣一定会来，但是假师父传扬的就是让人不要接受主再来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过，主耶稣再来是带给信徒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让我们关心于天上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永恒的事情没有关心，只眼睛看到今世的事上，那我们就失掉这个盼望，我们的生活就 常常会失掉警醒。那撒旦就知道这个重要性，所以撒旦的差役就是假师父，他们就要夺去信徒的这种盼望，让信徒怀疑，让信徒甚至于不接受主会再来，这样的话就中了这个假师父的圈套，就上了撒旦的这个当。所以彼得就在这里就解释出当时在教会里面这些假师父他们最主要的教义就是否认主的再来，来迷惑弟兄姐妹。于是彼得就在第三章里面提出三点的论证，来告诉弟兄姐妹主耶稣一定再来。主耶稣再来不但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也是主耶稣自己的话语，而且也是主耶稣的使徒们在书信里面都讲到主耶稣再来。你知道新约圣经一共有几本书？新约有27本书，27本书里面请问有几本书都讲到主耶稣再来？答案是27本书只有2本书没有讲到主耶稣再来。哪2本书？一个是腓立门书，一个是约翰3书。除了这2本以外，每一本书都讲到主耶稣再来。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彼得就提醒弟兄姐妹，第一个，主再来是圣经从旧约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大小先知、撒加利亚一再的宣告。在旧约里面一共讲到主耶稣再来，再来就是讲到主耶稣将来再来，一共讲了多少次？旧约一共有1800次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其中300多次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都已经应验了。还有多少次讲到主耶稣将要来？1500次。这个比例非常的重，可见主耶稣再来是我们圣经的一个中心点。记得在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启示录的最后那个约翰他写完这本书以后，最后的话除了祝福以外，最后的话，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主耶稣再来是初期教会最大的一个盼望。初期教会跟我们有一个差别，初期教会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都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降临，他们那时候笼罩在一种气氛里面，甚至于都认为主耶稣就在他们当时还在的时候就会来了。所以他们常常见面的时候啊，他们问安，像我们今天彼此问安，我们说什么早安，是不是还是怎么问安法啊？他们彼此问安就用一个 Maranatha 讲这一句话， Maran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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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翻出来就是主啊愿你快来。你看他们今天问安啊，今天见张弟兄 Maranatha Maranatha 都是说主啊愿你快来，可见他们的心里面啊深深的相信，也深深的期待 Maranatha。 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初期教会不论在任何的难处，在任何的逼迫都不会很重要，因为 Maranatha 主耶稣马上要来了。所以保罗不是在腓立比书说那个你们要喜乐，主已经近了，那何必还要再斤斤计较，还要再想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记得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他也讲到那时候弟兄姐妹极待的盼望主耶稣再来。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过世了，因为有的就在那段时间过世，他们的亲人就为他们很忧伤，以为他们就失掉了主再来的机会。保罗就跟他们解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说不是的，姐等等，可见他们是都在等候主再来。可是你看在这个同时呢，因为到了彼得这个时候已经 将近主后的67、68年写这个彼得后书。主耶稣升天到这时候已经30几年了，他们都在等候主再来，甚至于以为主是立刻再来。那在这个时候已经30几年，那有一些的人就开始在想，主耶稣不是很快来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吗？刚好贾师傅就利用这种弱点，就告诉他们说，让他们怀疑说主不会再来。所以彼得就在这里要解释，第一，主再来是旧约先知和新约主耶稣还有使徒们应许的，一定会来。第二，他会解释，因为贾师傅是讲主不会再来的原因，他就说主是单言。另外呢，还说因为这个地球啊，世界是一个从古到现在没有改变的，是一个自然的，而且过去是这样，现在将来，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不变的。所以彼得来跟他们解释，然后在下次我们再解释彼得的另外一个解释，主耶稣没有很快来，是因为主神看时间的方法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神看时间，神是永恒的，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而且呢，神没有很快来是宽容，他不是单言，神从来不单言的，他有他的时间，他是让人还能够有机会得救。这都是我们在这一章会讲到，最后讲到因着主一定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殷勤，怎么样的警醒，怎么样的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好，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下第三章的，我们今天要讲的1节到7节。第三章1节到7节，我们来读一下。好，请。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彼得上面讲完贾师傅以后，有的人就认为彼得好像很严厉哦，很好像非常的责备那些贾师傅，很严厉的。但是其实彼得是一个好牧人，他关心弟兄姐妹，他爱弟兄姐妹，才把这种危险指出来。所以他在这里开始用亲爱的，你看在这一章里面讲了好多次亲爱的，亲爱的，他是用一种爱心来爱弟兄姐妹，一个牧者的心。你看亲爱的，他为了爱他们，他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彼得爱他们，写了第一封信还不够，还要再写第二封。当然这第一封信是哪一封信呢？有不同的学者推测，但是我们比较接受就是彼得前书。因为彼得前书啊，彼得在那里写的强调也是主耶稣再来。彼得前书在1章7节、1章13节、4章7节、5章4节，4次都告诉他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一定要来。1章7节讲到说，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很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多次的彼得在前书已经讲到主耶稣是一定再来，而且因着他要再来，我们要警醒等候。在这里呢，他再一次的在二书，就是我们相信的这个彼得后书， 第二封书信也是提醒弟兄姐妹要长进，要等候主再来。提醒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啊，都很容易忘掉真理。常常我们想去学新的，当然很好，但是更重要就是提醒，甚至于过于要被传授的新知识。因为有一些的真理啊，我们都会忘掉。比方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天天读圣经，常常读圣经，因为当你读圣经，过去读过的又再一次的激发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亮光和提醒。不要认为这些真理啊，好像是一直重复，好像会厌烦，是不会的。为什么？你知道那些重要的真理啊，就像养生的食物是必须的，百吃不厌。你看我们天天吃，我们中国人吃米吃饭，你会厌吗？当然不会。为什么？因为这真理是必须要提醒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读经，或者是听一些好的教导、好的书来提醒我们过去所学的真理。其实中国人讲的什么温故知新嘛，很重要啊。提醒你们可以怎么样？激发你们有一个诚实的心，也就真诚的心。当我们圣经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健全的思想。神的话每次来都让我们健全思想，给我们一个专注的思想，让我们能够除掉一些肮脏污秽的思想，能够辨明真理。所以我们接触神的话，得到一个诚实的心。叫我们纪念第二节众先知预先所说的话。换句话讲，旧约圣经先知的话告诉我们，主耶稣一定来，神的审判，而且救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在地上，尤其我们读过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论坛，主耶稣讲到他将来再临的事是必临的，还有你们的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从保罗、从约翰一路传来，都是讲到主再来的真理，这些都已经教导过，需要被再一次的常常的提醒。提醒也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所以在这个里，保罗、彼得就进到这个正题，就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什么叫末世啊？常常我们圣经里面会看到末世这个字，末世就是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临和主耶稣再来中间的时间，都叫做末世。末世就是指的人类的历史进到最后的阶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在这段阶段里面，主耶稣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接受他。所以这个末世是一个世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新世代的开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有好讥笑的人。什么叫做好讥笑的人？在假师父啊，他们出现，他们会讽刺，用一种很调侃的语气啊，来讽刺主再来。尤其在当时教会他们等候主再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们对等候的心有的人就冷淡了，那假师父就开始告诉他们，就来嘲笑调侃，就说你看基督应许的在哪里了。而且他们就说主耶稣根本迟迟没有应验，这件事根本就不会成为事实，可以用这种理由。他们就提出一个理论，他们也有理论的，他说因为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贾师傅他提出的理论，他就说主耶稣不会再来，因为你看列祖已经睡了，就是死掉了。这个列祖可以指的从旧约开始，你看从旧约那么老古的时间，你都一直到现在，万物和当时被造的时候是一样的，那表示整个宇宙是静止平稳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当然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1988年英国剑桥太空物理奇才啊，霍金，对 Stephen Hawking， 他就写了一本时间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时间的简史。他就这本书一出来就震动了这个世界啊，变成一个时代巨作，一年的销售量超过100万本。这本书就霍金就说宇宙是怎么开始的，大爆炸，宇宙是过去大爆炸，而且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这个地球根本也不是什么神创造的。其实这些都很影响人，就认为这个地球反而自然的形成，也自然的存在，所以没有什么主耶稣再来说这样讲。那他们就嘲笑，好像听起来有一些人就受到一些的影响，认为这个地球是不变的，神不会来借着耶稣基督再进到历史里面，没有这种事情。其实他们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他说凭着自己的私欲，他们后面有动机的。这些人他们彼得说故意的否定，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自己，什么叫凭着私欲？就凭着他们自己的喜好来生活。自己的喜好什么呢？他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没有这个神的来，他就可以想自己追求他想要的权益、金钱、地位、名誉、娱乐、舒适，他反正都自己过自己想做的，凭着私欲啊。私欲不只是就是讲到好像这个性欲方面，而是指的他根本就是想照自己的想活的这种方式。另外呢，他们也可以放纵自己，尽情的来，甚至于不道德都没有关系嘛，因为反正他们不相信主再来。如果是主耶稣真的来，他们相信的话，就一定要悔改，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是有这种的动机的。那彼得就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啊，说是他们的错误，彼得就在这里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彼得怎么指出法了？就是告诉他们，告诉弟兄姐妹，第一个，这个宇宙根本不是一个不变的，他们认为宇宙是不变的，宇宙是不是静止的？因为首先宇宙是有开始的，这个开始是神开始的。第二，宇宙是有经过大洪水的这个改变的，不是不变的。第三，现在的世界，大洪水以后的世界跟洪水以前是不一样的，然后将来这个世界也要被灭亡的，下一次的灭亡不是水是火。所以彼得是用这三方面解释。其实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因为他等于把整个从创造一直到结束和现在都讲到了，三种世界都讲到，可以对我们基督徒可以了解过去的创造、现在的世界、将来的天地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他说他们故意忘记，刚讲过，其实假先知讲到这个宇宙不变啊，他们是故意的，不愿意看历史的事实，他会故意的闭上眼睛不管，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什么？万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就已经开宗明义，借着这个摩西告诉我们，天地是神所创造，神是永恒的。这个天地的开始，开始了空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物质，以前是没有的，是神有一个开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都很熟嘛，起初神创造诸天和这个地球，这圣经讲诸天还有这个地球。然后在这个第六节，摩西就告诉我们， 在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我们中文是翻成空气，原文是天空，诸水之内要有天空，将水分为上下。第七节，创世纪一章七节，神就造出天空，将天空以下的水，天空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天空为大气层，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第三天呢，第九节，神说天空以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看是好的。我拿了一个地球仪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啊。当神造诸天和这个地球，顺便讲一下，这句话第一节就已经讲到一个很特别，地球是跟其他星球不一样，特别强调它有一个冠词，诸天和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呢，在第二天里面，神造这个地球，上面有天空，天空上面有什么？刚刚讲过，有水，这个水是叫水气罩，有一层的水围着这个地球。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我们天空上面是什么？大气层，不是这个水罩，懂吗？然后呢，在这个天空以下有这个地球，地球有水，然后借着水里面产生了地。所以你看，当时神造这个地球啊，它是诸天和这个地球，地球有天空，天空上面有水气罩围绕着天空，围绕着地球。所以在当时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太阳不会直接的辐射到地上的我们人类生物。好了，顺便不是顺便，然后接下来讲这个天空下面的地球是水，然后神就让这个水里面有这个地出来，然后当时的地是不是现在的，我们现在是几大洋几大洲，我们讲七大洋五大洲，当时只有一大洋一大洲，当时地是聚集在一起，没有现在这样分开的，分开是洪水以后的分开。所以当时的这个地啊是这样造成的，有一个概念了啊。然后彼得就在这里解释的，再把这个创世纪讲得非常的清楚。你看，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节，从太古凭神的命，神说有就有，有了天诸天，而且有这个地球，并且从水，就地球上水而出的地，所以这是神的创造。可见这个地不是这些假先知讲的，是一直是这样的，或者一直自然的存留，而是神来介入来创造天地。另外呢，彼得就再解释，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神不但创造了这个地球，而且人类待在地球上，但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当时的人罪恶甚大，所以神就毁灭这个地球。在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都是恶，所以神就利用洪水把这个地球毁了。当然在第二章彼得后书讲的，却是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和其他七个人一家八口，毁灭了那些不敬虔的人。所以现在的世界是洪水以后的世界，我们在洪水创世纪七章十一节，诺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的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地上降洪水有多少天？40天。那些水从哪里来了？就是当时围绕在这个空气上的水都降下来了。 所以那些水都降下来，今天上面没有水气罩了。所以洪水以后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你看洪水以前的人类可以活多长，600岁生儿养女，900多岁死掉，差不多都是600岁900岁，你看创世纪、啊、但是洪水以后的这个保护层，这个暖气罩一样，这个等于在绿温室里面的这个都没有了，所以太阳直接辐射，还有土地的营养冲掉。所以洪水以后人开始需要除了水果蔬菜以外需要吃蛋白质，因为这个土壤也改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天地跟当时的世界是改变了，彼得告诉他们，提醒他们改变了。而且现在的天地呢，虽然在洪水以后还是凭着当时神创造天地的命还存留着，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不敬天之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也就是新天新地，在第十三节讲。原来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跟现在的天地又是不一样，那是一个被火融化以后神重新造的一个新天新地。那个心那个智啊，是一个本质的心，不只是时间的心，就完全跟现在不一样的天，不一样的地，那是将来。那彼得就告诉说，现在的天地一直要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所以现在的天地是有时间的，要保留到一个什么时候呢？保留到神到了时间，神都有时间的，就要把这个天地啊毁灭掉。要怎么毁灭？下一次的毁灭是什么毁灭？是火。当这个洪水以后，神立了一个约，跟人类用这个彩虹，就说不再用水在淹没的地。可是人继续的不敬虔，他要用不同的方法，就好像第二章讲的。神第一次来毁灭的时候是用洪水保护了船遇到的诺亚八口，第二次审又提到一个例子，是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是用什么审判？是用火焚烧成灰，只搭救了那些异人罗德等等。所以将来的审判是用火，这个火非常的像水一样把整个地球毁灭掉。你说这个火从哪里来啊？我们来思想一下。首先星球里面就包含了数十亿计的燃烧星体，星球里面数十亿计。另外呢，你知道地球的核心也蕴含着巨大数量的熔岩，地球的核心的熔岩温度高到华氏12400度，12400度。这个熔岩跟我们人类所住的这个表面的地壳只有多大吗？只距离10个英里。所以你知道那火的力量很大。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宇宙间的一切基本的元素都是原子构成的，原子它会产生分裂，连锁的反应以后就会产生大量的能力，产生高温，足以融化地上所有的元素，毁灭这个地球。所以再一次的审判，神先保留了这个时间，为了让人悔改，为了保存这个敬虔的人，希望人悔改。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不敬虔的人要受审判，遭沉沦，用火焚烧，是何等的神都讲出来这个结局。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啊，一方面是有福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创造从哪里来的，神怎么开始他的心意，我们知道现在的地上我们怎么样的地球，我们更知道将来的神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但是同时我们不但有福，我们也以神的心为心，神宽容，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今天 他还没来立刻把这个地球毁灭，其实神的愤怒已经很大了。因为你看今天的地上的人跟洪水以前的人对比，都是越来越罪恶，可是神还在宽容。你看他说宽容啊，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彼得说啊，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神在那个时候容忍挪亚地上传道120年，容忍。今天神在地上还在容忍，神的容忍不是没有限度的，他有爱心，他愿意人在这时候悔改，但是神是公义的，当时间到了，神的日子到了，这个审判就来了，那些不敬虔的人要受审判，遭到沉沦，那就是跟神啊永远的分开，永远的离开。什么时候再来了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基督讲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神知道。所以一方面我们绝对的相信主耶稣一定来，让我们每一天等候警醒，也催促主的日子再来，下次要讲。一方面也不要像有一些人啊胡乱猜测主回来的时间，有的人胡乱猜测，却是听候主的话语，天天等候。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还可以值得再讲一遍啊。有一个游客，他到意大利去旅行，到了意大利的南部，看到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花园别墅。那个别墅的主人非常的富有，所以他就很兴奋，他就敲门啊，然后他就请那个园丁或者请里面的管理的那个负责人带他进去看，哇，里面非常的漂亮，鸟语花香，风景优美，他就不停的观赏。观赏完以后，他就问那个管理那个城堡的那个负责的人，说你的主人，在哪里？那个他就说我的主人已经12年没来过这里了。我把他吓一跳，他说12年。那是你都整理的那么整洁可爱，好像你都预备好，好像主人是不是明天就要回来？他就那个人就回答说，他说不是的，他说我天天都准备好主人要回来，也许主人今天就会回来。你看他尽职把今天都做好了，不管主哪一天回来，他都欢迎预备好。所以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来现在就思想一下，如果主耶稣等会就回来了，所以他是随时随地啊，也许他等一下就在我们中间。请问你我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语永远是坚定在天，借着彼得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的来临是必然的。过去神怎么创造天地，也怎么看见地上的人不悔改宽容等候，但是用洪水灭了这地。今天也在这个地上，神还是给我们恩典机会，让我们等待主的再来。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要用火来焚烧这个地，让一切不敬虔的是吧，不悔改的都会受到沉沦。愿主的圣灵在这个时候降临在这个地上各地的地方，呼召人悔改，让人的心受到感动，从魔鬼的权势之下能够脱离，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得到永恒。谢谢你给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应许，给我们那么大的盼望。我们但愿借着你的话语洁净我们每一个人，都重新的每一天预备好等候你再来。愿主赐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